白宫话美中 TikTok 协议将签，美掌控算法。网攻自欧洲机场大乱，北约多国如军事行动。美拒绝发巴勒斯坦领导人签证，日本暂不承认巴国。川普诉纽时诽谤，法官允许28日内再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9号表示，川普政府100%相信美中已经在 TikTok 问题上达成协议。他强调，目前双方正在处理最后细节，协议有望在几日内签署。协议的核心是 TikTok 在美国的数据安全与演算法将由美国方面管理，并受到美国法律的监管。TikTok 協議將確保美國公司控制該視訊串流的演算法，而且美國人將在監督美國業務的董事會中佔據多數席位。據報導，美國科技公司甲骨文將負責處理平台的數據與安全事務。分析人士指出，美國要求 TikTok 由甲骨文掌控，目的是想確保美國人的個資會留在美國，同时减少来自中共的假消息和洗脑宣传的影响。协议能否长期维持，还要看双方如何在技术与数据安全问题上合作。华尔街日报就指出，透过这项交易，美国政府将可获得几十亿美元的利润，与批准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取得特别股，放行辉达将产品销往中国，但是可抽成等情况相似，凸显川普政府借由规范私营企业交易获利的倾向。目前中方对协议的态度仍相当保守。9月20号凌晨，字节跳动发文宣布，字节跳动将按照中国法律要求推进相关工作，俾抖音美国企业继续服务，扩大美国使用者，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TikTok 算法决定了用户内容推送，美国官员长期担心其意遭到中共当局操纵，用于隐蔽影响舆论。莱维特强调，川普认识到保护美国隐私与数据安全的重要性，同时视 TikTok 为民主进程的关键部分。近期皮丘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美国人对 TikTok 禁令的支持率降至约1/3，支持禁令者中80%是数据安全风险为主要担忧。莱维特说，只需签署即将敲定，我预计几日内完成。若果成真，此举将避免 TikTok 在美国 1.7 亿用户流失，同时强化美国数据主权。相关报道显示，框架协议已就位，包括美国投资者主导的收购方案。人到中年，你是不是亦觉得食完饭就想睡觉，经常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上忙，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些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20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其中包括靠近波兰西部边境的攻击行动，促使波兰与民国军机紧急升空应对。同时欧洲多个主要机场因为直机与登机系统供应商遭遇网络攻击，导致航班延误或取消。波兰军方在 X 平台发表声明说，波兰和盟友的航空兵已开始在波兰领空开展行动，直班战斗机已紧急出动，地面防空系统和无线电定位侦察系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据 CNN 报道，20号乌克兰空军表示，礼拜五夜间至礼拜六凌晨，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了579架攻击无人机和各种类型的有利无人机。泽连斯基说，整晚乌克兰都遭到俄罗斯的大规模袭击， 已经造成三人丧命，几十人受伤。俄战机近日频繁侵犯北约成员国的领空。19号爱沙尼亚领空遭到三架俄罗斯米格31战斗机的侵犯。爱沙尼亚要求启动北约第四条。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卡拉斯表示，普京正在考虑西方的决心，我们绝不能够示弱。捷克和立陶宛都呼吁应该击落侵犯第三国领空的俄罗斯军机。20号捷克总理巴维尔在电视访谈中表示，俄罗斯将很快明白他所犯越界，面对邪恶不能够退缩。他强调北约需军事回应。立陶宛防长沙卡利恩内在 X 平台上写道，我们必须果断，土耳其十年前就树立了榜样，这个值得深思。2015年土耳其仅用17秒就击落了一架入侵该国的俄战斗机，之后俄再亦没有侵犯过土耳其边境。西方官员亦说，俄罗斯此举旨在测试北约的战备状态和决心。与此同时，柯林斯学太证实其多用户系统环境软件遭遇网络相关中断，影响多家航空公司自助值机、登机卡打印以及行李托运功能。其母公司表示正全力恢复。希斯罗机场警告出发旅客延误，布鲁塞尔机场改用人工，已取消10航班。柏林布兰登堡机场预计更长等待时间。据悉，三地合计29航班取消。爱尔兰都柏林与科克机场受轻微波及，现场一片混乱。柏林乘客抱怨信息不透明，质疑技术防范不足。专家警告，此事件凸显基础设施依赖第三方供应商的脆弱性。NYMVPN 数委长贾丁表示，黑客正被敌对国家武器化，供应链成制造混乱捷径。19号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将停购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欧盟计划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支持乌克兰。同日在白宫记者会上，有人提到俄战机入侵波罗的海国家的事，川普表示，我不喜欢这样发生，这个可能是个大麻烦。他说稍后将听取详情。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将与川普举行会议，讨论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及对俄罗斯制裁等议题。乌克兰与伙伴已经为长期安全保障奠基，希望下个礼拜纽约会议评估敲定承诺的进度。如果美国积极参与，欧洲各国准备推动相关架构讨论，已在军事领导层及作战参谋间进行。克里米亚平台亦将亮相联合国大会，约30国加入。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会考虑北韩或其他模式，我们与北韩不同，那场战争没有和平条约，这个正是安全保障之需，不能够浪费时间等明确协议，保障需要更早。我们不会允许俄新侵略，即使给他们机会来，亦会遭遇抵抗。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日前通过国防授权法修正案，禁止五个大厦采购中俄政府支持企业制造的有机发光二极体数码显示技术及面板。共和党众议员斯考特表示，此举旨在消除依赖对手来源带来的国安风险。这些技术广泛用于座舱显示器及士兵穿戴系统。从座舱到穿戴系统，这类技术是军事装备骨干，依赖对手供应威胁国家安全与科技主权。修正案范围扩大，先前只是评估纳入中国公司至军工名单，该案现交参议院审议。近日，由于美国政府拒绝为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签发签证，使他无法到纽约亲自参加联合国大会。川普政府指出，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解放组织多年来没有履行和平协议， 仲利用国际舞台攻击以色列，美方无意为此提供平台。由于阿巴斯无法到场，路透社报道19号联合国大会以145票赞成，包括美国在内的5票反对和6票弃权，通过了一份决议，决议允许阿巴斯及任何其他巴勒斯坦国的高级官员，在未来一年内如果无法入境美国，可以用预先录影的方式参加联合国会议。美国驻联合国外交官史莱尔在表决前说，美国反对这份决议案应该不令人意外。川普政府一向清楚表明，由于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并未履行他们依据奥斯陆协议所承诺的义务，包括一些非常基本的义务，他们破坏了和平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追究其责任。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宣布暂不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立即对此表示感谢。不过日本外务大臣岩谷毅表示，日本的方针是暂缓承认巴勒斯坦国。另一方面，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下个礼拜登场，台湾今年的主要诉求是正确认知联大第27/58号决议，联合国应正视及维持中立，不应该配合中共政治打压台湾，不应该禁止台湾人及媒体进入联合国机构大楼参访、出席或采访会议与活动，应该寻求适当的方式接纳台湾的参与。对此，台湾友邦白楼和吐鲁亚都表示支持台湾的这项诉求。马绍尔群岛驻联代表席尔克强调，台湾扮演重要角色，联合国没理由不接纳台湾。有网友说，只有小国发声不得，需要世界强国齐发声，台湾重返联合国才是台海和平的定海神针。20号，川普再次批评媒体，称对他的大部分报道都是不合法的负面攻击。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媒体会将好事讲成坏事，媒体对他的报道有 97% 是负面的，这个已经不是言论自由，而是作弊。在这次发言的前一日，佛州一名联邦法官刚驳回了他对纽约时报$150亿的诽谤诉讼。法官替文梅里戴认为，川普的85页诉讼太长，写法不符合起诉要简短明确的规定，所以不被接受。该诉讼在9月中在佛州提起，被告包括纽约时报及记者彼得贝克、拉斯彼得纳、苏珊娜克雷格和麦克尔斯密特，还有出版幸运的失败者一书企鹅兰登书室。川普团队指控，纽约时报如今成为了民主党的喉舌，靠工业化规模的诽谤攻击政治对手，不单止要破坏川普辛苦建立全球知名的商业声誉，还打击他在2024年大选中的机会。不过法官并没有完全驳回，他下令撤销诉状，但是允许川普的律师在28日内提交修改后的新版本。湖北武汉一名男子王庆洲，因为向美国输送受管制化学品并涉及洗钱，19号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被判25年监禁，刑满后他还需要接受3年监督释放。37岁的王庆洲曾是武汉精奥生物科技公司负责人，控方指出他透过空壳公司和境外加密货币账户掩护资金流向，并向全球60几个国家200几名客户出售原料。法院认定他在公司中起主导作用，负责定价与运输并直接指挥员工。美方调查显示，早在2022年王的公司就已透过网站公开销售化学品，并声称可以秘密运送。控方认为他如果回到中国仍可能再犯，因此建议严惩。最终法院裁定25年监禁， 并没收$60,000+非法所得。庭审中，王声称自己是被撤告，但是法院驳回这个讲法，指出公司网站早在2022年就公开销售该化学品，并宣称可以秘密运送，证据明确，足以证明他多年从事相关交易。除了王之外，公司营销经理陈依依已在上个月被判15年监禁，并被勒令交出12个涉案网站域名。量刑时，法官加德菲逐一重申罪行，并指出该药品只2毫克即可致命。而王曾试图向美国出售50公斤，加德菲直言必须严惩，以警示后人。辩方以家庭痛苦为减刑理由，称王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但是法官驳回，强调他的家人虽然28年不能够见他，但有更多的美国家庭因这种化学品而失去亲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